现在讲的是两仪笔，以两仪笔这个十种这个一的意义，就是从这个世间容易一直比到最高的两仪，比佛，佛在《佛仪教经》里面说：“我如两仪，知病说药，服仪不服，服仪就也。”佛就是大两仪。那么关于这个一，这个一字怎么解释呢？一就是依靠的一的意思，因为你有了这个身体，就是要依靠医药来保持你的身体的健康，身体健康需要靠这个医方，所以医者医也，这个医药的医就把它解释作依靠它来使身体健康的那种意思，就是医者医也，这是第一种意义。还有一种意义，医者医也，新意识的意，意识的意，医者医也。为什么叫做医呢？因为良医之病啊，贵府灵机应变，最重要的就是看到这个病人的情况啊，随时能够应变，不会死板的刻板的用那个死方来治疗辩证，用死方治辩证那是有危险，有的时候又出毛病。所以台湾光复初期啊，有个北方的大陆北方的医师，那真是蒙古大夫啊，他医理并不懂得彻底，他不知道时序，不知道台湾的气候，有个感冒身体很虚弱的感冒的人给他看啊，他一看了知道这是感冒，感冒这个汗闭在里面呢，又发汗了，发汗用什么？麻黄汤，麻黄桂枝汤，呵呵，最好的了。麻黄一下就是三钱啊，第一剂吃下去啊，大汗汪洋啊，已经是差不多要呜呼了啊。他的家人就跟着啊，医师啊，你的药吃下去啊，不但没有好啊，他爬不起来了啊，那是恐怕麻黄太轻了，再来啊。第二剂麻黄不是三钱而是五钱了，这一下子吃下去啊，不会说话了，差不多了。第三剂就呜呼哀哉了啊。这就是前面的第一种意思吧，第一种意思啊，不但是治不好，而且增加还是把人治死了，那就是因为他不会啊，随时按这个时候节气地方各种的应变，因为北方天气太冷啦，犯这个汗不容易发出来，可以多用点麻黄。那么南方天气很热，就是容易流汗了，而且身体需要的人，那你用麻黄一下子就是两三钱啊，不死啊，那才怪你。所以一要用他的意识的应变，随时要关机应变，什么病用什么药，不能死板，所以用意深远。他这个用药的用意啊非常的深远，所以行医之道啊，必定要精，也必定要博。所以古人说医师对医理，非精不能明其理。如果这个医学不是到最精最彻底啊，那没有办法彻底明白这个医理。非博不能治其忧啊，不是广播波烂一切医书，那他真是治其病来啊，就会觉得这个道理不通啊，很容易出毛病。而且还要知道天时气运节气种种的变化，四时八节气候地方各方面都要注意到，都要考虑到啊。例如看医书啊，那你也不能说是只用一种医术啊。例如陈修元，他是北方人 啊，那么用的药比较温啊，那你都是把这些药搬到南方来用，那很容易出问题啊。他治病经常用这个麻用这个这个或者干姜啊啊细辛啊啊，就用这些比较热性温性的药，所以必定要了解这个作者他是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地方用的这些药都要有所了解，所以必定要知道天时运气之序啊，还要能够明白人的性命吉凶之数啊，也要知道他的身体健康情况是实是虚，是寒是热哦，这些都要明白啊。那么对于虚实之分啊，顺逆之阶都要了解啊，还要了解疾病的重与轻，是重病还是轻病，都要能够分辨。我从前小的时候在乡下的石头山山底山脚下了，我是山下的啊，小孩子经常上山啊。那么山上的一些我很熟了，山上有些山果呀可以吃的东西很多。我的附近有一个男孩子十七八岁呀、啊、他上山去捡柴火的时候啊，因为山上有一种树木啊，那客家话叫做富柴树，富柴这种树啊，它长的水长的果实啊可以吃的，这果实一粒一粒黑黑的，熟了就是发黑，没熟是绿色，熟了发黑啊，发黑了可以吃，甜带酸，很甜，带点酸味儿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这个东西。我在小孩子的时候上山了，经常也把它宰来当水果吃。有一次，我这个附近的乡下人呢、啊，这个年轻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上山去啊，捡柴的时候看到这个腐柴子熟了，他就因为肚子饿啊，种下来就吃啊，哦，吃了好多好多。吃多了回去啊拉肚子了，这个一拉肚子问题来了，家里人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拉肚子啊，因为是下痢啊严重啊，那么赶快就找那个乡下的医师来了，真是蒙古大夫啊，把他找这来看，看他把脉啊，把脉啊，从官司把脉过了，他就没有问他什么病啊，叫他把舌头给他伸出来给他看一看，这嘴一张开舌头一看，黑的发黑，为什么？因为他吃那个水果山果是黑的嘛。那都是黑黑的，他一看他的舌头发黑啊，他害怕了，母姨呢母姨呢，他提着提包就回去了，完了这个没用了啊，一定会死了，舌头都整个发黑了嘛，把头都照啊啊，他家人呢、啊、尤其他的母亲啊痛哭流涕啊啊，他怎么办了、啊、为什么突然之间上山回来就要死啊，哪有这个道理啊，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了，医师不治疗啊，也不用药嘛，就在哭。他的父亲比较坚强了，他哪有这个事情啊，那么随便就死掉了，我来治疗他。他的父亲就去宰那个拔蜡球心嘛，拔蜡球那是治疗这个痢疾的啊，那个嫩的寿星他宰下来啊，把它打碎，弄点盐啊，压出那个汁来啊，把它吃下去。一吃明天好了，明天好了好了，从那个医生那边过他一看，哎，没有死，哎，不但没有死还更好，哎。所以这就是不知道疾病的原理的进与出啊，搞不清楚嘛啊。那么所以当看那个石头，一看那个石头黑的啊，翠吉龙啊，他以为这一定必死不疑啊，他没有问他说是你上山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呀 啊。所以这个中医看病啊，他有四个字很重要啊，望闻问切，最后一关才是切脉啊，把脉是最后一关啊，必定要问他啊，你问问他的健康情况，他没问，一看到他的舌头碎起哦哦啊，我头都照啊啊，无医啊，死啊，真糟糕。结果他喝了这个巴拉清，不但没有死啊，第二天好了，又上山了。从这个医师的门口过，哎，怎么没死啊？反而竟更好了。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不知道病情的轻重，而不会好好的去望闻问切。我都是在关老爷面前撒关道话啊，量还要量这个药剂的轻重多少，就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你不能说按照古代的药方啊你照抄，有人啊他喜欢在这个方书抄下来就吃，很危险呢，有的时候出毛病，甚至要去见阎罗王哦。古代的药方有很特殊的地方啊，与现在人不一样哦， 啊，不是现在的几钱几钱呐、啊，古代的药方有时算斤的，一斤的、半斤的哦。那么他是说这些药把它啊、这个不切碎了，分作几剂，他不是说就一斤半斤这样子煮来吃下去啊，那这那不是牛嘛，那不得了啊，那有吃那么多的，所以有人照方书照抄抄下来啊，啊那么多啊。拿到中药店一看，那我你这一地方我的药店里面都有对光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他古代这个方剂，古代的这个豆量衡也不一样啊，所以你必定要注意到这个量的多少啊，所以决定要这个当医师的人要能够啊灌为动油啊，灌穿最维系的这个医理啊。动车它最油深的一厘，不是细小啊、就是最细最小的一点点也要注意到，也要注意到啊、那么这才叫做良医，方为良医，具备这些条件呢、啊、才叫做良医。良医谈何容易啊，不是人人能当良医啊、只有佛才是究竟的良医啊、那么世间医师治身病，佛这个大医王治心病，身心之病都能治啊。那么佛说比作良医，这就什么医师比呢啊，现在又看出经文了，比如良医有最好的医师啊，他不但是能够利益人，而且能够使你啊断烦恼了生死的这种的能力，而且使你成佛道。所以这个良医是什么呢？智慧通达，他很有智慧，聪明通达，通达就是说明他的智慧的功效。这个智慧就是比佛的全十二智，全智十智的全十二智啊、通达，聪明而通达，就是比方佛彻底通达二谛之理。真俗二谛之理只有佛才是究竟通达、那么佛以无言鉴定众生的根基、说顿说见说大说小说现说密、随机应变都能够应机说法、这就跟良医的能够随机应变不会死在这个死方之下、这个情况是相同。明炼方药，明显示这个医师彻底通达一切医理，前面那个良医的解释啊。炼是锻炼，这个炼字两种意思，一种啊是医师本身对于这个医理医方啊病的这个症状研究的透彻，锻炼研究的透彻，这是第一种意思。第二种对于药的用法啊，它有这个炮制的方法啊，每一种药要什么样的治法啊，用什么东西去治，用什么药来帮助它啊，因为药它都有君臣啊，有这个有浊有实啊，君臣浊实都能分得清楚，这个药方啊，以什么为君，什么为臣，什么为浊，什么为实啊，分得清清楚楚，对这些道理啊他很彻底的明白，那就是对药理彻底明白，就叫做炼啊。他明炼一切的方药，方文字方面的方书，书文字方面的啊，那些无论是啊这个药性啊病状各种的道理，在文字里面的所有一切的方书他都看遍了，都研究透彻。药指这个药理，每一种药的药性药理彻底明白，这种药是寒的是温的是凉的啊还是热的，分得清清楚楚，而有毒无毒啊，那么跟什么药相反相成都分得很清楚啊。比如说你吃高丽参， 吃高丽参，你再吃这个萝卜干，那就整个抵消了啊！你这个高丽参也白吃，没有用，因为这个高丽参，人参是怕萝卜啊，怕菜桃啊。如果你把人参跟菜桃合并起来吃啊，那就不如不吃好了啊。那么这就说明啊，因为它每种药有相反的、相味的、相恶的，这些都要了解，那就是药理要彻底明白。泯炼方药就是比方佛呀，善达一切佛法，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佛法里面的三藏十二部啊，那么所有一切的法门，对治众生烦恼的方法，彻底明白，那就是叫做泯炼方药。善治重病，就是善能治疗一切病人，重病并不是一种啦。四大假合之身，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啊。那么什么病用什么药，它善能治疗，把病都能治好。这就比方佛知道众生的根性的利钝啊，巧用这个四细谈来说法利益众生啊。世界细谈欢喜一，为人细谈身善一，对治细谈灭恶一，第一义细谈入理一啊。他对这个四细谈利益众生的方法，由前肉身啊，那么根性利钝等等，彻底明白。所以佛有十种智力，十种智力，从四处非处力等啊，他有这些智力，所以能够善治众生的烦恼病。那么这就是比方前文所说的，我以佛眼观佛，用他的佛眼观察一切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善能利益众生，他有能应的智慧，能够应众生的智慧，所以有感应啊。众生的根性善根为能感，佛为能应啊。其人多诸子系，其人就是指这个良医呢，良医他有很多儿子，子系有很多儿子，有多少呢？若十、二十乃至百数。一个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儿子啊？这是一种比方，比方佛度的众生十法界具足，若十佛法界的根性，若二十佛法界菩萨法界的根性，乃至百数，百就是十法界每一法界的众生根性，每一法界里面具备十法界十十成百，每一法界具足十法界啊，那么因此十个法界就成一百个法界，所谓百界千如三千性相。那么这十二十乃至百，这就是比方众生了啊，百为十数之十了，总包含十法界一切众生啊，除掉已经成佛的之外，九法界的众生佛都要度他，使他就近成就。所以良医比佛仔细，十到二十到百比所有的众生啊，这是比佛所度化的众生的这个数目啊，是实际上是啊，数穷宏遍，无穷无尽。已有四缘演至一国，这就是说明过去一屋啊啊，过去自从第一次成佛以后，在有的说在他方国土啊度化众生，有四缘，就是娑婆世界他所教化的本土啊众生的根基比较浅，还没成熟，而他方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了，所以要先去度他啊。这个地方的根基还没有成熟，比较浅，他方国土的众生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所以远至他国，就到了他方世界，他国到他方世界啊，这就是在这个世间非灭现灭啊，本来没有入灭啊，视现入灭，那么到他方世界去做度化众生事业，就是说过去无量劫来在这个世间对他方世界都是如此啊，所以就是前文所说一佛现言当入涅槃 啊，那么也就对众生宣布说将要入涅槃。入涅槃为什么？这个世间的根性还没成熟，他方众生根性成熟，需要去度他，所以到他方世界去。啊，那么这就是第一段啊，两那、这个利比两一比两一质子比啊，比上三十一物啊，三十一物的第一段啊，远行比比过去一物，这一段就是远行比比过去一物到他方世界啊，远至一国就是远行比比过去是过去一物啊。现在是第二段，还来比比现在一物，现在又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了。这是说现在这个两千几百年前是现在印度啊，迦毗罗国净饭王宫，然后出家修行成佛，就是这一生又回到娑婆世界来了啊。现在是在这个时间说法四十九年利益众生的情况，所以现在利益众生，所以现在一物。这有两段，第一比感应，第二比事况。先说明比感应，四时其父还来归家，诸子引读，或是本心，或不是则，遥见其父，皆大欢喜，拜跪问讯，善安隐归，我等愚痴，勿复毒药，愿见救疗，更是受命。这一段是比感应。是时其父凡来归家，父比佛啊。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根基成熟了，佛又回到我们娑婆世界来了。归家，家指这个娑婆世界，就指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诸子引读，或是本心，或不是则。诸子指这个世界的众生，读指众生的烦恼，比众生的烦恼啊。我们这个世界三界六道的众生，除掉圣人视线，凡夫三界六道凡夫通通都有毒。什么毒？贪嗔痴等三毒。贪嗔痴是三毒根本烦恼，而还有随烦恼等小毒很多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心地里面的毒啊太多了啊。那么引毒啊，就是比方众生有烦恼啊，就是拿这个引毒来比方，就众生都有烦恼啊。那么毒严重的，或是本心，严重的失其本心，就是这个毒太深了 啊变成精神病严重了啊，失掉自己本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或不失者，中毒比较浅的，有点善根啊，有善根中毒比较浅的啊。这个中毒比较浅的，看到他的父亲回来，遥见其父，皆大欢喜啊。这些儿子们看到他的父亲回来了，遥是远呢 啊佛在长极光中，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的同居土里，所以叫做遥啊，遥远呢 啊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距离佛国的境界很远很远，所以叫做遥。遥远见到佛出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啊，那么见到佛出现之间，大家都高兴呐、啊，皆大欢喜啊，好像儿子看到父亲回来一样，拜呀、啊、跪呀、啊、问讯啊啊。那么问讯就是真正说出话来问好啊，善安隐归啊。下面就是这个或者不失心的这个儿子们说的话啊。这个父亲很好很安隐的回到自己家来啦啊。我等愚痴啊，勿服毒药，我们这些愚痴儿子啊啊，因为不神不注意吃了一些毒药，就是众生啊无始劫来就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毒啊。愿见救疗，就求出苦了，见到佛求出苦，大家希望佛来救度我，疗治我的病啊，佛是良医啊。更是受命，中毒如果不解的话就有生命危险，如果没有把它治疗好就有生命危险。所以现在对良医的父亲说啊，我们都有中毒了 啊，我希望您能够救治我，疗治我的这个毒药的病啊，那么是等于是我的寿命增长啊，免治由此就夭折啊，所以呀、啊，要求佛啊，感应来度化这些苦恼众生。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一生啊，我们这个时间的众生根基成熟啊，那么感到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所以众生为能应啊，佛为能感，这彼感应。下文彼示化，示化就是在这个世间示舍教化啊。彼示化有两端，第一彼现行，第二彼说法。行就是身体了，现出身体来啊，在这个世间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就是彼现行。那么就是佛出现世间，出家修行成佛啊，一直到涅槃这一段时间，都是现出这个身形来了啊。复见此等苦恼如是，依诸经方求好药草，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导洒霍霍，于此令福。这就是第一段，比现行，现出身相来，就是出家修行成佛这个身相啊、那么这个长者就是梁义父见到儿子们，就这个世间的众生苦恼如斯啊，众生在这个世间贪嗔痴等烦恼所苦了啊、那么因此要治疗这些众生的病啊，依诸经方求好药草，就比方佛出现时间说法利济众生，说种种的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这些药方药草颜色很好，很香，味道也很好，梅就是好了，味道也很好。这比什么呢？就是比佛所说的法，每一种法门呢、都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色比戒法，香比定，美味味比慧，戒定慧啊，颜色表现在外表，戒法就是对治众生的身口气滞的烦恼也在外表，所以用颜色来比方戒啊。香是味道，鼻子里面闻到的香味，这个香就比修禅定，得到禅定能够断烦恼，所以香比禅定。那么把这个药吃到嘴里，嘴巴里面觉得这个味道很好很美啊、那么这个有味道吃下去病才能好，就比方有慧，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这是楞严经的句子啊。那么色香美味啊，皆是具足，就说明佛说的法呀，每一种法门都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同时也就显示说，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要持戒修定才能开发智慧。不管你修哪一种法门，无论你是修观也好，参禅也好，持咒也好，念佛也好，都要具备戒定慧三无漏学。修一切法门目标都在求定啊、那么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它的目标都是在求定，希望能够成就这个定功。因为定才能够开发智慧，没有定智慧不会发，所以香就必定啊、那么药必定要吃下去才能治病，所以这个味道就吃下去才知道味道。那么修学佛法必定要由见生定，因定开发智慧才能断烦恼，所以智慧比就好像剑，智慧剑能够斩断烦恼丝啊、所以知道这个味道好，吃下去能够治病啊、那么色香味都具足，那么就是比方说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呢、都是具备戒定慧三无漏学，其他还有很多比方，现在重略。比戒定慧是最实在啊、是总义，那么包含其他所有的比方的意义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其他的比方重略，导洒霍霍，这两个字我念这个国语是念不标准的啊， 我是大陆边学来啊，没有标准，我不会波波摩佛，你们查字典自己去看怎么念啊。我这两个字念客家话完全不一样啊，这两个字这个这个岛舵啊，下面的席席胎了胎啊。那么国营我好像是看了那个注音有注音的，我问过这个小孩子，他说是念啥，对不对我不知道哦，因为我问的老师啊这个小孩子，他说是念啥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查。意思就是说这个药啊必定要把它打碎，倒打碎煎啊啊、打碎，那么打碎之后要爱胎了，爱胎啊哦，那么经过这个治理啊整理之后啊，还要把它混合起来做药丸啦啊，合合做药丸，把这个药打碎呢啊，磨细了啊，磨成粉呢，然后把它做药丸，也有这种的啊。那么就是药汤也有多种药去混合的啊，最起码四君子也是四种药啊啊，八珍也是八种药啊。四物也是四种药啊，六味六种药啊，那好几种药把它混合起来。于此令佛，于此令佛，只是指我们这些众生啊，比如说这些法药啊，就我们这些众生去服。所以在这个佛遗教经里面说，我如两医，治病说药，这就治病说药了啊。那么这个药开出来，服与不服，服医就也。药开出来我们吃不吃是我们的事情啊，医师没有过久啊。那么佛开了这些药方给众生服用啊，那你能够服用啊就能治病，把病治好啊。这是第一比现行，就是好像医师出现时间呢 来治疗众生的病。下面比说法，比说法有三段啊。第一比佛受情转顿见法轮啊，下文这个良医对儿子说话，就是比方佛转法轮啊，耳作誓言对儿子们说这个话，此大良药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速出苦恼，无服重犯。良医对儿子们说，哎，这个最好的良药，大良药，这个药最好了，最圆满最好，颜色也很好看，也很香，味道又很好啊，色香味都具足，就是比方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汝等可服，你们赶快把它吃下去吧，所有的苦恼都能消除啊，按照佛的法药来治疗嘛，所有的贪嗔痴等烦恼都能消除啊，无福重犯，就不会有种种苦恼的灾犯了啊，那么就恢复健康了啊，而且能够正法身成就佛果了啊。就是比转法轮啊，顿见就是顿教华严时，见教后边阿含奉承般若，现在到涅法法涅槃了。第二比劝戒啊，前文法说里面也有劝戒啊啊，其诸子中不是心者，见此良药色相俱好，即便服之，病尽处愈。这些儿子当中，他虽然是有毒啊，中毒了，可是不严重，没有失心啊，精神还是正常的。那么看到这么好的良药啊，有好的颜色，有很香的味道，就把它吃下去了，即便服之，随时拿着就吃了啊，那么所有的病就好了。这是比方佛在世的时候，那些佛弟子们啊，他的烦恼比较轻啊，因缘比较深，见到佛闻法开悟了啊，断烦恼了生死啊。那么佛在世的那些弟子们都是这一类，这是劝诫弟子们服药啊，能够对治所有的烦恼病。下面是第三彼得意啊，彼得意啊，起诸子中不失心者，见之良药色相俱好，即便服之，病尽处愈。这是比这个当时服药得到了利益啊。下面引自下第三，引自下第三，服去比未来异物啊，这是前面引自的第三段，引自第三段。那么到前面的比得意为止啊，就是第二啊，还来比现在义务啊，这个 所分的这个科判呢，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再往下是比以后的事情，就是入灭以后啊，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法华说完了以后入灭啊，入灭以后敬畏来记得利益众生的事实，所以叫做福去彼，又在离开这个世间去了。彼未来义务，彼未来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有四段啊，第一，超彼不灭有损，超越。按照前面的法说是在后边，现在先说这个不灭有损，所以叫做超彼不灭有损。原文在后边，前面的法说在后边，彼说在后边，现在这里搬到前面来，所以叫做超。于是行者见其复来，虽亦欢喜问讯，求说治病，然于其药而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气深入，失本心故，于此好色相邀而味不美。这是超彼啊，不灭有损。如果佛不入灭啊，那么比作那些是心的，就是众都深的善根浅的，看到佛在世间不入灭啊，那么虽然看到他的父亲来了，也欢喜，也问讯，也求治病，但是给他药他不肯服，那么就说法呀，听是听了不肯修，法是听了不肯修，这类众生比作好像失心啊，众多严重的众生，所以药给他他不肯服。所以者何？所以他为什么不肯吃药啊？毒气深入，中毒太深了，中毒太深了，所以你给他药他也不肯吃啊，不肯吃的原因是本心故，他的精神不正常，精神不正常啊，你给他药吃他不肯吃，虽然与此好色相药而味不美，看到这个颜色也很香，可是他认为这个味道不好喝，好像小孩子啊，你给他药他不吃啊，他为什么不吃啊？他总觉得药总是苦的了啊，所以你说再好他也不相信，他不肯接受，所以不肯吃啊。下面第二，比方便唱灭，就是不灭有损嘛，必定要唱灭才有利益了，宣布入灭，复作思念，此子可名，为毒所中，心皆颠倒，虽见我喜呀、啊，求说就了，如是好药而不肯服。梁一父看到这些是新的儿子中毒太严重，就是像我们这类众生啊，那么纵然给他好药啊，可是他不肯吃啊，那么这个梁义父就心里这样想了，这些世心儿子啊太可怜悯了，为毒所重，重的太严重了啊，那么他的心已经颠倒了，失去原来的正常的心了，虽然看到梁义自负而生欢喜呀、啊，也求治疗病啊，可是给他好药他不肯服啊，那么给他药他不肯吃，他的病就没有办法好了，那么只好想出另外一个方法来让他吃药，这些中毒深的人他不肯吃药，现在又想出办法来让他吃药，什么办法呀？这个梁义父只好离开了，只好离开，离开这个地方啊，让他自己服药，所以我今当设方便呢，令服此药，我现在该应当用权巧方便，使令这些失心的儿子啊吃药啊，那么佛就要入灭，然后使这些善根浅的众生啊，这个烦恼重的众生，由此看到佛法呀，生仰慕心，然后才能修行断烦恼啊，使令他服药。即作誓言，就对这些失心的儿子说：汝等当知啊，我今虽老，此时已至，是好良药，今留在此，如何取服？勿有不猜。梁一父对这失心的儿子就说：“哎，你们应当知道啊，我现在呀、啊，身体很衰弱了，年纪大了，老了，死的时间快到了啊！我把这个这么好的良药，我留在这边啊。那么你过了段时间呢，你自己就把它拿来吃 啊，你的病就会好，你不必忧愁你的病不好了，物有不猜，猜就是好啊，不要忧愁你的病不会好，你只要肯吃药，病就会好的。那么就是说我该度的众生已经度了，还没有得度的留下得度因缘，就是把这个三藏十二部一切教典留在世间做度啊，这个缘还没到的众生啊，使他得度，周世教义福至他国啊。那么这个话说完了，他就离开这个世间了，前世还告鲁父已死，这个话说完了，他就离开这个世间，就到其他的国家去了，那么到了外国去啊，这个梁一父就派过使者回来，跟他的儿子们说，我跟你说，你的父亲已经死掉了，那么这就是比方入灭，比方入灭，佛把这些法说完了，离开这个世间入灭了。入灭并不是消灭掉，而是到他方世界去做度化众生事业，是到他国。前世梵告你鲁父已死，这个死者是谁呢？就是佛入灭以后的四依大士，四依大士依靠佛法去修行的那些大菩萨们，按照涅盘经说，四依人四一啊，是这样说，还没有断烦恼的，懂得佛法正在修行的人，例如说出国之前的七方便人，是初一，出国二国是二一，三国三一，四国第四一，这是涅盘经说，但是里面含有这个大圣菩萨道的四一，菩萨道的四一。涅盘经论里面有详细的分别，就是法华玄义文句，还有其他的经论，各个都有说法，但这个四一大士啊分别不同，按照天台圆教的四一，圆教菩萨的四一，实性位初一，实住二一，实行实回向第三一，实地等觉第四一。简单说，四一大士就是诸大菩萨，所有的菩萨道的这个行菩萨道的佛弟子，到了末法之世正向末法，讲说法华经流传世间，使众生能够知道开权显实，知道佛久远成佛，说这些道理的都是四一大士啊。所以这就是佛的实则啊，那么详细分别啊，在其他经论里面，现在因为时间不多了，就不细说啊。那么就是佛入灭以后啊，四一大士流传世间，那么使众生能够断烦恼了生死，依法修行啊。第三，彼唱灭有益，就是佛说入灭那么然后使众生得利益啊。事实诸子闻复倍爽，心大有恼，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此命我当，能见救父。那么这个时候梁一之子听到父背离他而在外国丧失生命，心就很大的有恼了，心里就这样想：如果我的父亲在世间，他慈悲怜悯我等啊，他会救父我们。今者舍我言上他国，自为孤路，无复世孤啊！现在梁一父离开我到外国去啊，爽失了生命。那么我在这个世间想起来很孤单啊，好像露宿在世间一样。那么没有依靠，世孤就是依靠了啊，失去父母就是失去义孤了，世孤了。那么就是没有依靠，常怀悲感啊，心想起来很悲伤了。很感动了，心随醒悟，这一感伤啊就是醒过来了，是心就恢复正常了啊。乃至此药剩下美味，即便继续服之，毒病皆愈。知道良医留下的药啊真是最好的药，随时把它拿来服用，吃下去之后所有的病都好了，问题都解决了啊，毒病都治疗都愈就好了。第四，追彼本实不灭啊，就这是本来在前文先说，现在留在后边才彼，所以叫做追啊。其父闻之，细意得猜，寻遍来归，闲时见之啊。 既然这些失心的儿子恢复正常，吃药治病，病毒都消除了，那么他的父亲就回来了，让他见到看到这个儿子病好了，他就回来了那么让儿子们都见到他的良医父那么实际他的父亲并没有灭，还是存在世间。这就比方如果你烦恼断了，生死了了，佛就现前，佛就在你的面前啊，佛并没有入灭，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几百年，智者大师修法华三昧，在大苏山修法华三昧的时候，入初旋陀罗蜜，正到这个定宫入定的时候啊，见到灵山一会俨然在前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华经，这就说明灵山会上常说法华，而只是我们众生呢法眼不开，见不到而已。烦恼断，佛现前我们现在都被这个烦恼遮止啊，所以显不出本来的面目，因此也就见不到佛本来很想把这个长文讲完了，因为这个一的意思明白之后文字并不难聊可是还是讲不完，剩下字字十一笔，笔上总结不息，这一段文就是诸善男子以下这个文字说不完呢，我们只好留下次讲啊，下回。